各位善知识，《大佛顶首楞严经》第二卷，现在已经讲到五蕴的开始，经文在第二十六页，第二十六页，就是刚刚开始讲色蕴，科曼叫做色蕴本妙。他这个本妙就是说明本来就是如来藏妙真如心，这些色法的假象啊，都非因缘非自然。既然是非因缘非自然，是什么呢？就是当体就是如来藏妙真如心，这就是明相显性啊。把相明虚显出它的当体的这个实性，就是藏性啊。经文开头就说：“阿难，比如有人以清净目观情明空，唯一情虚，更无所有。”这是说明。好的眼睛看住清净的天空，万里无云是只看到这个清明的这个虚空，唯一情虚而已，没有别的东西。这说明众生本有的真如自性清净本然与佛并没有两样，所以在万里晴空之中更无所有，什么都没有，就是真如自性里面当体即空，一法都不可得。其人无故不动目睛，定义烦恼，这一虚空别见狂花，忽有一切狂乱飞向。其人指这个本来他是没有事清净眼睛的人，无缘无故啊，他眼睛不动，眼睛不动对住晴空盯就是直视，眼睛直住看住这个晴空那么看久了他会劳累，发生劳累的时候就会看到空中有很多空花，所以说盯一番劳，这一虚空别见狂花，就在这个虚空之中本来是清净的，可是他会看到很多很多的狂乱飞舞的这个金星，所谓空花，花就是花，不但是金星的空花而已了，他还会在空中看到许多的狂乱飞象，浮有一切狂乱飞翔，而且还有许多在空中乱飞的，好像这个头发的这个一丝一丝的情况在飞，或者是一点一点的黑点在飞种种情况都会发生，这是因为眼睛劳累了就会看到这种情况。而以空花狂乱飞翔等来比方我们三界六道凡夫的这个色蕴这个色身的色法也跟这个情况差不多，所以叫做色蕴当知亦复如是。色蕴就是这个五蕴色受想行识，我们这个有形有相的色身是叫做色蕴，或者是心意加叫做蕴这个声音当体就是这个样子顺着文字一看可以明白了。至于他的解释，其人无故无缘无故突然之间不动目睛而定义烦恼，这一段话一直到狂乱回向狂乱回向这一段，所有的住家往往望闻生意，认为 这就是崇祯起妄。你看看这个圆云法师的讲义啊，他解释这一段文第一句就是说此意崇祯起妄，这个问题很严重啊。真，这真如自信当体，真如自信当体，所谓自信清净法身，众生所迷的就是这个，诸佛所证的也就是这个啊。而如果是众生久远见来做众生轮回生死的原因，就是因为最初崇祯起妄升起这个业识三十六处等万这个种种万物，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会有个很大的问题发生。这个道理在第四卷佛对富罗罗说得很清楚，我就觉得很奇怪，所有的住家他没有把第四卷的佛对富罗罗说的那一段话呀，没有很认真的去看出来，而会说真能升起妄法。假如真能起妄，问题很严重的，那就是变成说我们现在是凡夫，好，这个妄法你好好修行断烦恼，把希望把它去掉，断掉，断掉了恢复原来的真性，不是恢复全从前的真如自性清净吗？妄就没有了。可是因为这个真能起妄啊，你成佛以后证到这个真性，过了一段时间他是不是又再起妄了？再起妄的话问题就严重了，是不是成佛以后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做众生了？为什么？因为真能是起妄吗？既然从真起妄，这个妄法是从真起的，那么真的当体他就有起妄的这个可能。真既然可能起妄啊，那你现在还没成佛以前，过去是跟佛一样的真，现在把妄去掉了，就是成佛了。成佛以后是不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又这个真又起妄了吗？再起妄那就问题就严重了，那就是成佛以后将来再做众生，而做了众生再修行，修行再成佛，这样子轮转不行，那糟了，那学佛有什么用啊？反正将来还是要做众生嘛，这是开佛的玩笑。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对，绝对不能这样说。就是起信论所说的啊，无明不觉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出，那个无明不觉呀、啊，也只是一啊，等觉菩萨最后破身相无明的那种情况，把它翻过来看看众生。好像也许就是这个样子吧，他并没有断定说众生一定是从真起妄的。所以如果你看成从真起妄，这个问题相当严重，而且这个地方说从真起妄，将来你到第四卷怎么讲啊？到了第四卷佛对弗罗罗说明的那一段话，说成佛了不会再做众生，那怎么讲啊？因为真既然能生妄啊，那就很危险的。无论你怎么说，将来成佛了还要做众生，这是一个很不合乎情理的话，在佛法里面绝对没有这个话。所以这个崇祯起妄这一句话是绝对的错误，我认为是绝对的错误。而我们看看这个，现在我们这第二卷呢，到了最后只有五蕴的文字了。这五蕴的文字，我们看它起头的文字啊。各位看看书本，看经文，这里色蕴有这么一段话啊：其人无故不动目睛，定义发牢，这欲虚空别见狂化，浮有一些狂乱灰象，声音当之一佛如是。这里有这一段话，看看受蕴吗？受蕴啊，第二十七页，阿难，比如有人守住愿安，白海挑之，复入妄生，性无为身，其人无故与二手掌一空相磨，以二手中妄生色化冷热诸相。其人无故以下的文字啊， 他还是一样的解释，跟这社院是一样的，说法相同，都是重生起望啊，只是文字简单一点。这社受两种啊，有这个文字。后面呢，看看相运，我呢，比如有人谈说刺眉，口中水出，湿打鲜鸭，足心酸涩，响应当知一佛柔字，这里面有了。这里面有前面这个其人无故的话，这里并没有说其人无故突然之间嘴酸了啊、就这个想到这个没了，或者是嘴干了想没了，没这个事情。这一开头就是比如有人谈说刺眉，一开头就直接切入正题。再看后边行云，你翻过来看看后边行云他怎么讲，比如暴流波浪相续，前继后继不相意约，行运当知一佛柔字，这里也没有其人无故，也没有其人无故那一段话。再看诗韵，我呢，比如有人取平切平，塞起两空，满中晴空，千里远行用降他国，诗韵当知一佛柔字，也没有其人无故之话。五蕴里面只有色受两种啊，有其人无故之话，后边三种都没有，可见佛说法它是很活泼的，很自然的，顺其化文之师啊，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而且这个其人无故的文啊，后边佛自己并没有说明说这就是众生从生起亡，这就是三系六出，没有阿里玛塞啊，他没有这个文字啊，佛自己没有这样解释。那佛自己没有这样解释，你怎么为什么自己加上去啊？这个叫做望文生义，看到这么一个文字啊，这个又是相同了，又是三系六出了，凡是碰到这种文字都这样解释。佛说法他那么死板吗？这很可笑的事情。所以这个文字绝对不能看作一定是说的什么从生起望之类。那么既然不是，他为什么有这个文字啊？老实告诉你，讲话的前头需要这个话来申请后文，就得这样说，听好啊。写文章也是一样的，我这个文章开头需要这样申请这个文字，那么这个文章开头就得这样写，不这样写后边的文字引发不出来。我举个例子吧，各位如果读过古文嘛，古文里面苏东坡的习以亭记，习以亭记他没有一开头就说他的习以亭的这个名称用意，他开头还是从很远的地方写出来，亭以于民，自习曰，古者有习则于民我啊，是不忘也。这个只是他要说他的习以亭的开头升起的文字，我这个亭子叫做习以亭，为什么用这个名字啊？自习曰，纪念一个可喜的事情啊。那么古人都是这样说的，凡是有可喜的事就把它啊建立一个名字，然后啊这个定下这个名字以后，看到这个名字就知道当时做了什么事情，所以事不忘也，显示这个事情很值得纪念，不要忘掉啊。所以你不能看到这个话就说哦，他的习以亭一定是这样的，那这是他的身体文字，他还没有说到他的正题呀，还有承接说明三个古人的事实啊，周公得我而名其书啊，汉武得鼎而名其年啊，叔孙圣帝而名其子，其妻之大小不齐，其事不忘一言，承接上文转到古人怎么做啊、 周公得到很好的我，那么他就著一本家我之书，于名其书。汉朝的汉武帝，他得到宝鼎，那么他的年号就叫做元鼎，于名其年。那么这个蜀孙打仗赢了胜敌，那么就把这个打仗赢的这个经过啊，来取他的儿子的名字。可惜的事情有大有小，不整齐，可是事不忘，表示不要忘掉这个事情，这个用意是相同的，然后才转到他的正题啊。于于扶风之名言，此时观测，然后说到他自己建这个洗浴亭的用意。文章该这样写嘛，他不可能这个笔拿起来就是说我是在什么时候啊我就建了这个洗浴亭的。他是会写文章的人呢、啊，起文章怎么样是升起来，承接这个文章啊，我的意思要怎么样是啊，承接前文呢、啊、来升起，然后转到我的正题，正题说完了，最后有总结，叫做和起承转合。写文章一定是如此嘛，而讲话也有这种情况啊。佛要说到深渊的情况，他必定要先说有一个人啊，眼睛盯着虚空发牢了，然后升起很多空花，这只是说明空花是妄的，空花无实，空花比五蕴，五蕴是妄的，所以无实，只是要说明这个空花无实，而说明这个空花来源而已，不要死板的就硬是把它拉到从真起妄啊，这个三系六出就拉到这个地方来，这样的显示啊，只是在望文生义，有的时候断章取义啊，不是这个意思，佛经不是这个样子。所以研究教理看起来好像没有多大困难，真正要做起来困难就可多多了。而我们不是要批评古人，而是如果没有古人的研究，我们哪里有今天呢？啊，那么我们懂得一点点这个皮毛的道理，也是从古人的注解里面得来的。但是你没有这些注解的话，我们没有这个机会去思考，也不会发现这个问题啊。但是发现问题，我们有看法，需要提出来研究啊。所以以我的看法，这个奇人无故一下的文字就把它看作从真起妄，这非常啊不正确，对佛法呀会有不良的反应，使人认为呀发生一个严重的错误，以为啊现在是因为从真起妄而有妄，将来妄断尽了，烦恼去了，恢复原来的真体了，将来这个真体过了一段时间，是不是又在起妄发生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很严重，这个道理要等到第四卷佛对富罗那解释的时候再说。但是这个注解里面在这里有这种的讲法呀，我不赞成，我认为不能这样解，这样子解会发生很多问题，所以我认为这种的文字是有病的，有毛病，不能用啊。所以凡是看到所有的注家注解经文啊，说是从真起妄啊，或者是本来清净的后来升起烦恼，这个都不对。各位想想，金矿里面的金子，金矿里面有纯金。还没有把这个纯金挖出来之前，这个纯金周围啊有很多很多的杂质、沙土啊、杂物，很多混合。你可以说，先有金子，然后杂质才生，可以这样说吗？你知道这个金矿里面很多很多的真金，那么周围的那些沙土是先有金子后有沙土吗？可以这样说吗？不可以这样说，也不可能有这种事情。 金矿里面的金子跟沙子它们是同时的，是同时的，既然是同时的，不能说是从真起妄。那么由此以这个例子可以知道啊，我们众生无量劫来轮回生死，这个妄法，这个所谓烦恼，根本无明等烦恼，从来就是这个样子，跟矿中金情况相同的，从来就是这个样子啊，并不是说某一天先有真后有妄，一定不是这个样子，真妄同时。那么现在我们修行学佛都是什么？开金矿啊，挖金子啊，但是你金矿里面挖出来的金子还是有杂质的，慢慢淘汰啊，等到这个金子淘汰出来纯金的时候，已经成为纯金，它会回到矿里面再成为杂矿的金吗？绝对不会的啊！这个道理在第四卷里面说得很清楚，可是我们现在才到第二卷末，要讲到第四卷呢、啊，可能还要相当一段时间，因此之故啊，我这里要先说明，凡是你看注解看到这个从真起妄啊，不要当真啊，你只把它当小说看好了，哎，看他在写小说好了啊，不要把它当真，如果你当真了就要出大问题，有些地方是不能当真的。您知道孔夫子在世的时候出来一件事情吗？他的弟子在路上碰到一个不相信孔子的人，写了一个字啊，来问孔子的弟子，写什么字啊？真假的真，真假的真，上面直字跟下面那个两笔的八字啊，离得很远啊，直八离得很远。那么这个孔子的弟子看到，那么这个人问他，哎，你是读书人啊，你是孔子的弟子啊，我问你这什么字？那么孔子的弟子说，真字啊，明明是真字吧，你不认识字算了，你不认识字，你回去请你老师来，你不认识。懂得他没有办法，只好把孔子请来啊。孔子来了啊，他就问说，你是老师啊，我请问你，我这个什么字？孔子怎么说你知道吗？直八，他不说真的，直八，上面是个直字，下面是个八字，直八。这个人没话说了，他怎么讲啊？你自己写的嘛，你把它离得远远的，我就叫做直八。他没话讲，回去了。那么孔子的弟子就问老师说，那明明是真字嘛，你为什么说直八呀？哎，今天就不能太认真啊，懂不懂啊？碰到这种情况，今天就不能太认真了，你太认真了，人家就说你不认识字，跟我一样没有读书，不认识字，会变成这种情况。所以你碰到这种情况把它看成直八，这样吗？碰到这个从真起妄的文字就把它看作直八，不要当真，当真问题就来了。好，这个话说到此为止啊。本来这个话我上次就说的，可是时间到了我就没有说，留到今天说啊，前后才能连贯，而且花了不少时间。接下去看佛对阿难解释这个身蕴啊，身蕴的这个虚妄不实的情况是怎么样子。阿难，是诸狂欢，非从空来，非从目出。哎，佛对阿难说，你看看这个人看到空中许多狂乱飞舞的花，就是金星呐、啊，满天星啊、你看这个狂花从哪里来啊？不是从空中来的，也不是从眼睛出来的，因为眼睛看到吗？这个花是从眼睛出来的吗？还是从空中生下来的？越这两点来说明啊。经文说，如是阿难，若空来者，即从空来，还从空入，若有出入，即非虚空，空若非空，自不容其华相起念， 如阿难提，不容阿难。这是先解释那个黄花从空中出来，哎，就像这个样子，如是两个字啊，如是，我们说话就像这个样子。刚才我说的这两点，我先说空花是从空来吧，阿难。若空来者，这个空花如果是从空来的，从虚空出来的，啊，既然从虚空出来，它有出就有入了，有来就有去了，啊，那么从空出来还从空入，啊，空能出花，也花也恢复到空里面去，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若有出入啊，就非虚空了。虚空没有出入，有出有入就不是虚空。空若非空啊，自不容其华相体面啊。因为既然是空，不能说它非空，不是非空，它是空，是空，空的当体不可能有花啊，不能容其这个空花在空中升起木落。啊，这个如果你不懂的话，我举个例子吧。如阿难提，不容阿难。这里这两句话很不好懂哎。啊，如像你阿难一个身体，注意听啊。如像你阿难一个身体，不能容纳更有一个阿难的身体在你身中升起木落。这样子解释，叠字，叠上几个字。啊，像你阿难一个身体满满吗？他这个身体从头至脚满满的，不能容许另外来一个阿难跟你一样的阿难到你的身体里面去，又升起又灭掉，不能这个样子。这就说明空是满满的，到处都是虚空，虚空不可能生花，虚空不可能有花。还有一个问题，如果空中有花的话，人人看得到啊，别人为什么没有看到空花呀？佛为什么没有看到空花呀？只有众生看到，所以显示这个花乱舞的花不是从空来啊。既然不是从空来，从眼睛出来吗？从看的眼睛出来，因为你眼睛看到花嘛，所以接下去的经文说：若目出者，既从目出，还从目入。目眼睛，假如这个空花是从眼睛出来的，如果是从眼睛出来的话，从眼睛出来它会回去啊，也回到眼睛里面去。这里有问题了，即此华心从目出故，当何有见？若有见者，去即华空，宣何见言？眼睛会看吗？阿难公认眼睛是有看的作用的，顺从梵心讲啊，如果这个空花的体性从你眼睛里面出来，所以你看到了啊。那么如果这个花从眼睛出来，眼睛有见的功能啊，那么这个出来的空花也会有见，眼睛有见嘛，眼睛出来的东西也会有见。那么既然有见，去的时候出去在空中，既然变成乱花在空中挥舞，那么旋和见眼，旋转回来，这个空花要回到你的眼睛去的时候，它转头回来，应当它有见能看到你的眼睛啊，空花有见能看到你的眼睛。如果这个空花没有见，若无见者，出即异空，旋当一年，一就是遮蔽。如果这个空花没有见，没有见的功用，出去在空中变成这个空花，好像一件东西在空中飞舞，那是异啊。出去既然成为一个空花在空中飞舞成为异，那么它就会在空中现出一个有知的东西再出来。那么他回到你的眼睛的时候也会遮到你的眼睛，因为他没有见了，没有见。空中既然有花，他回到你的眼睛还是花， 会把你的眼睛遮住，悬当一年，回到你的眼睛的时候会遮到你的眼睛，会让你失掉视力作用，会这样吗？不会，不会。那么可见这个花不是从空中，不是从目中来，不是从眼睛来。还有一个问题，又见花是目亦无意啊，云何晴空好清明年，这个文字都很简单，不好懂。又还有个道理，你看到空中有花的时候，那么假如是从眼睛出去的，这个花已经出去了，那么你的眼睛就没有障碍它的东西，目亦无意，你的眼睛应当没有这障碍的东西，因为它已经出去了啊。那为什么这个好好的眼睛的人啊，他看到晴空，那是清明眼睛才能看到啊，清明的眼睛，好好的眼睛看到都是晴空，并没有花。那么这个好好眼睛它没有空花在眼睛进出，它为什么没有这个空花来遮障它的眼睛啊？怎么不会有空花来障碍它的眼睛啊？所以可见这个花不是从空中啊出，也不是从眼睛里出来啊。为什么这个如果是从眼睛出的话，那个花已经出去是清明年，回来就是不清明了啊。那么那宁可让它出去吧，实际上不是的，因为它本来不是从眼睛出来的。是故当知肾运气旺啊，是故当知肾运气旺，本非因缘，非自然性。经过上面的说法，我们可以了解到肾运当时当地是希望的啊。为什么希望啊？像空花，空花无实，我们这个五蕴色身呢、啊、这个色蕴也是没有实体，也是虚妄的，它不是因缘生，也不是自然性，前面所说的因缘自然它都配不上用场，实际上它当体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把相拨开显出性的当体，所以叫做啊，圣眼当体就是藏心啊。圣眼顺着文字解释是这个样子啊。不过这里呀、啊，我们想要进一步研究，我们初学的人对于圣眼的贯空，要破除这个啊我法二执，尤其这个人我执要先破除。我们学佛要破我执啊，就是要从这个破圣眼开始。要先从色蕴来破，假如对于色蕴看不破的话，单靠后边四种心法作用不大，所以我们啊真正要用功，在五蕴方面要用功，要从色蕴下手，从色蕴下手，单上面的经文我们这些顿根众生啊，恐怕上面的经文我们不够用，也不晓得用，也不晓得怎么灌，不能得到真实的作用，因为按照前文就是说空而已啦，显示它没有实体，因此之故啊，我想关于这个色蕴这方面的道理，我们要得到真实的这个破除人我执的这个帮助啊，要找其他的经文来做帮助。我在黑板上贴的这一张纸啊，就是出在维摩经，维摩经方便品啊，维摩经方便品第二啊，里面有这一段文，他这一段文的用意啊，是因为老维摩视线有病了啊，因为他生病了，大家都去看病，既然大家都来看病了，他利用这个机会就为看病的人说法，而这一段文是为谁说的？是当时的他住在毗舍离国，毗舍离国的国王、大臣，还有长者、居士、婆罗门等许许多多的一般社会上的人物啊，去看病。当时维摩居士在毗舍离城啊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大家非常尊重的啊，比国王还要尊重，所以国王都要去看他。那么这个老维摩看到大家来看病的时候啊，趁这个机会就跟他们说法，跟他们说法的用意就是要他们学习破除我执啊，看着这个五蕴身心不要过于贪着。所以他这一段文啊，文字不算多，我觉得我们初学的凡夫最有用最适用。而维摩经里面谈篇直小探大抱怨那些高深道理呀、懂不懂有没有学到没有多大关系啊。我们在平常要学习破除我执，从这一段文下手啊。这一段文假如因为这个要写嘛，文字也不算少，写不起来，那么我这个用放大的方式贴在这个黑板上啊，希望你这个空档的时间最好自己先抄起来，抄起来我们下一节课啊才来说明这一段文啊，小伙。